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聊一期啊，北京的点心讲究多。为什么呢？是因为前两天，也是一段时间之前吧，是2016年4月1号，咱们北京晚报报了一个关于稻香村的新闻，由此引发了我想说一期北京的点心讲究多。这个新闻的标题非常的引人注目，写的是啊，景点卖的都不是北京稻香村。他这个前面的总序写的什么呢？说这个清明临近，因为是四月一号发的报道嘛，再过两天就清明小长假了。说来京的游客增多，频繁发生消费者因为混淆近似商标买错稻香村事件。昨天北京稻香村紧急召开媒体沟通会，表示已经将这个苏稻的侵权行为诉至法院。这苏稻呢，就是苏州稻香村，要求其停止使用与北京稻香村商标高度近似的扇形稻香村、无边框稻香村标识及悬挂相似匾额等行为。这个可能大家呢听得有点一头雾水啊，因为北京有这么几种稻香村，一个是北京稻香村，一个是苏州稻香村，一个是河北稻香村，还一个香港稻香村。但是呢，你先不要笑，但是呢，这四个稻香村呢都是合法的稻香村，就每一个都有自己这个独立注册的商标。可是呢，那几位有些不地道是什么呢？比方说，你这个商标，咱好比说啊，打一个比方，你这个商标注册的稻香村是郑恺。我注册的稻香村是草书，但是我卖的特别的火，你就故意把你郑恺商标的稻香村改成了草书的稻香村，而且呢还是形似草书又不是跟我这完全一样的，为了混淆大家。所以说跟以前网上报的什么呀，大白兔奶糖出了一个大白免，什么雪碧出了一个雷碧，跟那个不一样，那个完全是山寨产品。但这个呢是因为你有自己的商标，你不用自己的商标，或者呢你不突出自己的商标形制，而跟我混淆。因为你的合法也叫稻香村，我合法的商标也叫稻香村，所以弄得北京稻香村呢是非常的无奈。然后呢这记者啊采访到了这个北京稻香村的这个常务副总，叫池向东。记得好几年前的跟池总我们一块也聊过这个问题，池总当时就说非常的无奈。这个官司其实打了不是一年两年，一直持续下来到现在，应该说还是一个无果的状态。那么池总介绍呢，说北京稻香村呢是1895年在前门外观音寺就开业了，那么到今天呢120多年了。目前呢在北京有170多家门店，年销售额达到了50多亿，是北京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符号。确实现在来北京啊，这个出差旅行的买纪念品，除此之外呢吃一些北京特色的小吃，临走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带一些北京特色的食品。那么稻香村的点心呢，什么这个天府号的酱肘子呀，这些都是首选的东西。可如果你发现回家之后买错了，那是一特别 out 的时间。
对，
包括说呢有些游客，来北京的游客在微博上知道我一直讲北京，以前呢在电视或广播里也听，那么来到北京之后旅游，生了一肚子气回去给我发一个私信，并且呢还发一照片，说在你们北京南站买的稻香村，然后呢出现了什么状况呢，一盒点心只有敷头这一层是整的，拿下去之后底下全是碎的，并且说呢他想打点心盒，但是服务员呢说我们这儿有装好盒的点心，您拿走快。我就听了他的建议，拿了装好盒的，发现底下全是碎的。然后他发的商标和那盒子一看，我明确的告诉他，这不是北京稻香村，但是这是稻香村。他有点糊涂，我就给他讲了，说北京现在有几种稻香村，你这不是北京三合的稻香村。然后咱们再往下看呢，说这个苏州稻香村呢是2006年才进入北京市场的，而且几乎啊从没有做过品牌宣传，反而呢它叫苏州稻香村，它把苏州两个字啊尽量的缩小，然后大量的产品呢仿制北京稻香村的产品。 那么申请注册的商标呢，也和北京稻香村是越来越接近。
嗯，
各种的刻意模仿、模糊产品区隔的行为呢，误导了消费者，带来了大量投诉。刚才说的投诉呢，像我也是因为接到过这种投诉，是因为游客呢，因为我管不了嘛，游客跟我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池总说了，这也损害了老字号品牌的价值
哦。
那么面对这种侵权行为呢，北京稻香村表示什么呀？处在一种令人尴尬、被动又难于求解的状况当中。就是说，你去告他吧，他也不是说是非法的。比如说呢，这个池总说了，你要是说你这个是苏州稻香村，你买卖做得好，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写出五个大字苏州稻香村。
嗯，
那为什么我们做广告的时候全是五个大字北京稻香村，你怎么就不敢大大方方说苏州稻香村呢？是因为你在北京干不过我，你没有这个市场。
嗯，
所以呢，你愿意投机取巧的把苏州俩字抹掉，然后夸大北京稻香村。这一点呢，我们确实也这个做过一个实地采访，我们电视台的节目带着记者去这个一些个什么这个旅游景点啊，包括火车站呢、当你问他你是不是北京稻香村的时候，他如果说我是北京稻香村，他这一话一说，我拿着这个证据法院告你，你违法了。
嗯，
但是他们可能是经过专业培训一样，我们首先他不说我们是北京稻香村
啊、
他们说我们是稻香村，在北京卖的不错，也是老字号。我们是稻香村，这话没错了，在北京卖啊、也是老字号。对，你在北京卖，但你是别的地方的老字号，但你这话是无懈可击的
哦。
但是游客一听就明白了啊，那你就是北京老字号稻香村，那买一盒吧。所以很多游客就是这样上当的。
我的天哪！
然后呢，咱们再看这个池总说什么呢？说我们北京稻香村，咱先明白北稻的这个品牌，它的商标是什么样的？它是胡觉文手写的篆书三个字“稻香村”。
嗯，
首先它字体是篆书，但是估计很多人不学书法呀，他甄别不出来什么真草隶篆到底什么区别。
嗯，
那么他就接往后说呢，而这个苏稻呢，就是苏州稻香村注册拥有的是圆形图案带字母的稻香村的商标。就是一个圆形图案，这个圆形呢跟切西瓜似的，中间横着切一刀，上边是稻香村，底下呢是 DXL， 它是这么一个图形。哎，这是苏稻的标志。实际销售当中，石总说呀，这苏稻使用更多的是一种跟北京稻香村非常类似的稻香村的手写体，就是他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没完全按照他那注册商标去打，而是呢转换了一种 logo，这种 logo 特别像北京稻香村，并且店面里边会打出北京特产这种宣传语。而且最牛的是什么呢？他们就占领了，就是什么呀，机场、商业区，然后这个火车站，外地游客居多的地方，他们就在那地方扎堆儿。
哦，
所以你看北京南站火车站里边好多的稻香村，反正据我所看啊，我的目击之处没有一家是北京，咱不能说是假的，对吧？咱说话也得严谨，不能说是假的。没有一家是北京稻香村。
哦，
但是呢，好多游客匆匆忙忙赶回老家，最后一站肯定是火车站，能连点什么连点什么。那么结果呢，就把那个误认为是北京特产给带走了。
嗯，
那么池总给大家介绍说，咱们怎么才能够买到真正的北京三合的产品呢？这里边其实学问也很大。首先来说呢，就是说你想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品呢有三合标志，何为三合呢？就是它标志是三个锄禾日当午那个禾，三个连一块，这是他们的标志。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基本上不到什么火车站呐、商业区啊、机场旁边卖。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在这儿先留一个小小的悬念，下节回来接着说北京的点心讲究多。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咱说了，北京的稻香村呢有一个重要标志三合，三个禾木牌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的负责人说，我们基本上不在什么火车站呐、旅游区啊、机场周边卖。为什么呢？这些地方的租金非常高。但是我们北京稻香村呢，其实主要供给的还是北京的市民。北京市民很多吃早点现在用的还是稻香村的点心。
嗯，
所以我们的生产成本和利润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这种就是租地的这种钱转加到消费者的身上。
哦，
就是我们说白了，我们稻香村的产品是老百姓生活当中吃的点心，不是昂贵的旅游纪念品。
嗯，
所以他不会去那些个租金非常贵的地方。那么在此情况下呢，那么那些个稻香村就趁虚而入，反正你李逵没在，我们就来呗。 人家一来之后占领了整个这片大市场，然后游客就以为这地方卖的还能错吗？这是火车站，这是机场，那肯定错不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提醒大家去那些地方买的时候呢，您留个心眼儿。另外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北道的这个厂家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前门有一家门店，大家记住前门有一个门店，然后呢北京站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两个地方，还有 T3 航站楼有一个经销专柜，就这几个地方有。然后他明确的表示，除此之外就是前门、北京站、王府井百货大楼、 T3 航站楼，除了这四个地方，任何的什么机场、火车站和旅游景区卖的全都不是北京稻村，咱也不能说假的，全都不是我们北京的。所以呢他们也是这个石总也特别逗，就是隔空喊话，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的打出你苏稻的品牌呢？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非得傍着我们这个名牌北稻一直在这儿呢？所以说呀，还一个就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更绝的，就是啊，大家可能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可能体会过，就是你买盒点心，这个点心盒上边啊是一个扇形，折扇那个扇形，上面写着稻香村。关于这个问题，北京晚报的记者也做了一个采访，说什么呢，扇形图案上写着稻香村三个大字，实际上根本不是北京稻香村的产品。然后东城工商分局对南锣鼓巷、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和北京站等重点区域的稻香村进行检查时发现，八家商户正在销售的带有扇形图案的糕点类商品都是假冒的。
哎，
这个扇形的大家记住一定是假冒的，哎，以后去那儿千万不要买。再一个呢，也提醒各位，善意的提醒各位来北京旅游的外地朋友，当你进到一个店的时候啊，你发现这店里边卖的又有果脯，又有烤鸭，又有酱肉，又有稻香村的点心，反正以我个人经验来说，您扭头就走，因为你想它本身全聚德怎么可能跟稻香村在一块卖呢？它是俩企业呀，然后搁在一个门店里全都是大牌企业，除非说你去各个商店囤货自己卖还可以，那不可能说门口你挂一个稻香村的牌子，里边卖全聚德的烤鸭，人全聚德也不干呢，
对
吧？我凭什么跟你合了？
对，
所以这种店铺您真的多加小心，以王府井居多。
哦，
王府井以前卖什么坑游客多呢？卖那种劣质的工艺品
啊，
因为他傍着这个工北大厦，卖个什么这个景泰蓝呐，
对，
卖个内化鼻烟壶啊、绢人啊，卖这些多。您发现了吗？这两年商业转型了
啊，
那些个卖零碎的那些景泰蓝的店没了，摇身一变就成了卖点心的店，就是我刚才说的。卖那种袋包的糖葫芦、稻香村点心、全聚德烤鸭，您留个心眼儿，不见得是真的。哎，
哎呦，完了，我好像还买过在亲戚。
而且您想啊，在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中国照相馆的胡同里头就是全聚德
啊，
人家那儿有一个外卖窗口，卖的就是真的。您想，如果是您的话，您有必要吗？这儿我有一个全聚德店，里边是堂食，外头是外卖，您再在街口再开一个专卖店，您疯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而且您要买的话，离这么近。咱这个咱也不能说胡同口这真的假的，咱暂且不论，您为了100%放心，您走也就20步就到那个店面了，您去他店里买不更放心吗？对吧。然后后边接着说什么呢，说目前市面上稻香村产品众多，除了市民熟知的北京稻香村之外呢，还有苏州稻香村、河北稻香村、香港稻香村。那么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啊，从没有使用过扇形图案标志，大家记住，扇形就一定是假的，也从来没有生产或者许可他人生产过带有扇形图案标志的糕点类的商品。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记住了。那么由于呢，该标志和北京稻香村标志啊近似，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导致混淆，已经侵犯了北京稻香村的注册商标权。所以这一下呢，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为了维护这个市场的秩序啊和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北京稻香村呢已经在4月份的时候，就这个侵权问题呢，把苏州稻香村呢给告到法院了。那么记者呢在这个会上也了解到了，说这份民事起诉状呢，北京稻香村要求苏州稻香村企业的名称和多家门店的字号上呢，明确要标明苏州这两个字。这就是一场官司之争吧，对吧？所以在这儿呢，咱们对这个官司是后续 会有这个法制节目或者其他新闻来报道。
嗯，
今天在这儿呢，只是告诉大家，在这官司没有明了之前，或者说呢，就是某些稻香村还在效仿咱们北京稻香村的这个同时呢，刚才说的这些个有效信息，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对，
认准它的标志是什么，比如说其他的什么火车站、飞机场卖的可能假的比较多。
嗯，
大家记住这些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其实咱就这个北稻的这个稻香村的这个问题呢，咱其实引出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北京的点心讲究多。那么北京首先说点心还有一个别称很有意思，应该说只有北京是这个别称，别地儿我不知道啊。
叫什么？
叫饽饽啊，这是满人习惯的一种表述方式，满人的话叫饽饽。
饽饽就是也是点心的
意思。这饽饽呢，其实应该说是类指啊宽泛的很多的面食，在北京话里都叫饽饽。
哦，
比方咱打一比方来说吧，北京人结婚的时候吃煮饺子叫子孙饽饽，他管这个也叫饽饽。
什么饽饽？
就是子孙饽饽呀。
哦，子孙饽饽。
就是你这个结婚的时候吃饺子，这饺子煮的半生不熟，就为了取这个生的谐音，能够多子多福，这也叫饽饽。所以你看，管饺子也叫饽饽，管点心也叫饽饽，并且呢，在清宫里边呢，还专门设有这个饽饽房，就是专门给这些清宫的这些个皇亲贵胄啊制作饽饽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清宫里分五局，这五局呢，我记得是荤局、素局、包化局、饭局、点心局。
嗯，
然后呢还下设很多的支机构，其中就有这个饽饽房。
嗯，
那有人说呢，为什么叫饽饽不叫点心呢？有这么一种普遍的说法，说认为点心不吉利。为什么呢？说这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呀，这个人呢在一刀一刀片肉的时候是不能够死的。
嗯，
如果他死了呢，这个执行的这个行刑的这个刽子手啊，
嗯，
他就是有罪了。
嗯，
所以你得让他最后一刀才让他死。那么说最后一刀呢，就是点这个心，
嗯，
然后这人就死掉了。说点心是不吉利，
哦，
跟这个千刀万剐有这个联系
啊。
可是据我考证的，好像这说法也站不住脚。如果说他不吉利的话，那清宫里边分五局啊，荤局、素局、饭局、包化局和点心局。你看，它有点心这个词，
那个包什么局？
包好局烧烤，
哦，
专门负责烧烤的。
烧烤，
你说，所以你看它里边有点心这个词，
哦，
并且你看那个大宅门里边，这个白七爷他奶奶特别爱吃点心。
嗯，
八国联军进北京了，全家人要逃，结果给老太太说让你走，他不走，然后白七爷直接给老太太抱起来，走吧，老太太。老太太最后一句话，别忘了我那点心匣子，他喜欢吃点心。你看他喊的也是点心匣子。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不太能够站住脚，但是在北京确实点心跟饽饽可以说是大家都有这种称呼。
嗯，
哎，其实说的点心很有意思啊，就是现在还好，以前那基本上真的是中上级阶层才能享受的美食
啊。
你想啊，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能吃点心吗？龙须沟的穷苦百姓能吃点心吗？这棒子面粥能喝饱了就不错，点心一定是零食，哎，有点钱消遣。哎，其实关于点心呢，北京还有很多的讲究，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这么一老头子意外死亡了，死完之后呢，就把这尸体啊停到家里边。他媳妇儿呢，办完后事之后啊，就坐在她丈夫尸体旁边，拿一扇子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就扇这尸体。旁边邻居就问了，说：“哎呦喂，老嫂子，你干嘛呀？这天儿本来就冷，你不用扇，臭不了。这三伏天的话，你得扇着点儿。”他媳妇儿呢，一边抹眼泪一边说：“说你们不知道，我爷们儿啊，临死前呢吩咐过。”说呀，如果我再想嫁人，必须等他尸骨寒了，我不扇扇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北京的点心呢，讲究多。其实北京点心呢，因为历史发展这么多年了啊，可以说是好几百年。因为咱说，辽金元明清，咱别的不说吧，元明清基本上肯定得有点心了。因为什么呢？元朝蒙古人，您去现在蒙古那边去玩去的话，他也有一些奶制品做的点心，对吧？内蒙古。然后明朝不用说了，汉族人天下，满人呢也是非常注重奶制品的，然后也注重糕点的。
嗯，
所以说呢，很多研究北京历史民俗的人呢，就有一点，他分不清楚哪种点心是满，哪种点心是汉。 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时间太长了，
嗯，
民族的融合时间太长了，所以很难分辨出到底哪种点心是满族的，哪种点心是汉族的。
哦，
像老北京有些点心铺呢，它写着满汉糕点，
嗯，
就说明我卖的是既有满也有汉。
嗯，
但你把掌柜的叫出来说您这是哪是满哪是汉，他也不一定说得出来，亦或者说本身是满汉糕点的做法结果融为一体了，形成了一个新的产品，北京特色的产品，所以也没有必要把它给说得特别清楚。
嗯，
但是有的这个点心铺呢，人家直接写满洲饽饽，哎，那就说明呢这一小类产品我们还是保存着这个满人做糕点的方式做出来的。
哦，
哎，这是说的北京糕点。然后呢，说到北京糕点呢，还有什么呀？就是点心呢，随着时代的进步，或者说，时代是进步了啊，但是有些呢，咱这话说的有点矛盾，时代是进步了，有些人是退化了。
嗯，
这一点我估计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意见。
嗯，
哎，比方说，咱举一例子，时代没有进步的时候，基本上随便一个老百姓把他拉出来一看天，这下午几点几点了？现在时代进步了，谁还能一看天就知道几点了呢？很少了。
啊，
还有很多农民也是，你把他拉出来，明儿这天肯定下雨。
嗯，
现在你除了看天气预报，你能看天说明下雨吗？
嗯，
所以时代科技进步了，人有时候反倒是退化了，
嗯，
有时候反倒是不讲究了。那么点心呢，也是这样的东西。
哦，
哎，因为什么呢？这个点心啊，像以前很多人特别的讲究，讲究到什么地步呢？你可以说他游手好闲，
嗯，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这种除了培养出一堆废物之外，也培养出了一堆啊善于品评的专家。这你不得不说，他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什么好戏都看过。
嗯，
所以他对于这种吹拉弹唱啊、吃喝呀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在行，
鉴赏能力强。
那么他鉴赏能力强，都是这种爷的级别。
嗯，
那么促使你这个服务体系和生产厂家也得一丝不苟的。
哦，
所以他呢就品质大大的提高。那么后来呢，时代进步了，很多人的心思不在于这儿了。比如说我们把心思放在高科技了，
嗯，
那么很多宅男一玩玩一天，有口吃的就行，
嗯，
那么如果都是这种人的话呢，那饮食肯定会下降。
对，
就好比说我以前请朋友吃饭一样，住在朝阳的朋友很多都是吃那馆子呀，特别的，咱不说高级馆子啊，咱没去过，咱说大众消费的馆子都特别的有人气，特别有人气，因为我不太爱去那吃饭。
嗯，
尤其是做一些什么传统的食品，比如羊肉串啊、涮羊肉啊，但是很多人愿意去那儿吃，我吃完之后我就一嘬牙花的一皱眉头。
嗯，
我说这人真火，但真不怎么样。
嗯，
然后但是他们觉得这很时尚吗？所以我们来这儿很有面子吗？我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不特别时尚的话，你能忍，我带你去一地儿。结果就来到了北京的南城。
嗯，
吃点肉串，吃点涮肉，他们就惊呼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会鉴赏的北京人基本在城四区
啊，
或者说是往南去搬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他们吃过好东西，所以你蒙不了他。所以就为什么说牛街的涮肉特别好呢？
嗯，
无外乎就是这地方住的人行家比较多。
哦，
那为什么这些个区像他们住那个区很时尚，但是这种美食做的不好呢？没有会品鉴的人。
对，
对吧？然后咱们接着说呢，北京点心是一种呢融合的文化啊，如今呢已经到了一个衰退期了。这个衰退期呢，就造成这个点心基本上什么呢？不太好吃了。所以点心我们觉得啊，什么叫一个好点心呢？以好吃为先，就是出来之后必须得好吃。
嗯，
哎，不好吃那白搭了。
对，
因为首先点心是一个食品，不是一个工艺品。
嗯，
然后打算好吃呢，第一要有好的材料，第二要有好的手艺。哎，你看这两点，无外乎这两点，说不
定第三点，材料手艺，
材料和手艺，
嗯，
绝对没有第三点了。
对，
对吧，好材料碰见一个歪的厨，这也完蛋了。
嗯，
有好手艺没好材料，做出来的呢只能糊弄一时，它撑不了一世。
嗯，
所以说点心首要好吃，还有就是好材料好手艺。并且呢这个点心铺啊，俗称叫什么呢？叫饽饽铺。这以前北京俗称叫饽饽铺。哦，他们这个生意啊是极具美术性质的。
嗯，
哎，就是它极具美感，不但所有的糕点要做得漂亮，而且呢门面得讲究。这门面讲究到什么地步呢？首先来说，咱们从这门面的门口看，就是它这个招幌。哦，这个招幌是什么样的呢？我有一本书叫《中国店铺招幌》，里边专门写到了，哦，咱们可以看一下。它里边写到了两个 跟点心有关的，一个是点心铺的幌子。他写到呢，说中国旧时候的风俗啊，各家凡遇有寿庆或结婚生子等喜庆之事，亲朋乡邻都要馈赠糕点。
嗯，
这糕点是一个馈赠品，以示庆贺，而且所赠糕点的品类和式样皆有定例。逢年过节时，亲友互访拜望长辈也常用糕点作礼。那么说的点心铺呢，就是制作这糕点的这个铺面，又名糕点铺。北方一些地区呢称糕点铺为饽饽，所以又名饽饽铺。这糕点铺啊，大多是自设作坊，除了制售应时的节令糕点，如月饼和元宵，和人们平时食用的普通糕点以外呢，还生产自己的特色产品。后边他着重介绍了，就是这个糕点铺的幌子是什么样的。
嗯，
给王宁看着图，其实就是这样的，他两幅图。
哦，
哎，给大家用语言来解释一下吧。他也画了图了，因为他广播看不见
啊。
一种样式呢，就是四个铜盘，
嗯，
方形的铜盘，上边是云头，这云头就祥云的图
啊。
祥云头底下是方盘，四个铜盘，然后呢给穿成一串，
挂一串，
底下呢挂一个幌子坠，这幌子坠就是一个红绸子，
就有点像穗儿一样的东西啊。
哎，这么一溜，然后呢挂在房檐，因为以前呢这个店铺门口啊都有专门挂幌子的这么一个东西
啊。哦，
现在如果大家去前门杨朱梅斜街到前门那一片啊，梅市街，您去逛去，好多老的这些楼啊保存下来了，
伸出来一根棍儿。
对，你要看那儿有这么一东西的话，您别惊奇，这地方以前在旧社会可能就是商铺买卖家，这东西是挂幌子似的。
哦，
还有一种呢是冲天式的牌楼，大家看到冲天式牌楼呢，阜成门内有几个，
嗯，
然后呢平安里路口有一个，
嗯，
冲天式牌楼，这牌坊特别的高，
嗯，
又窄又高，瘦高，然后上边也出了一个龙头，
嗯，
这龙头的嘴是干嘛的呢？就是雕这个幌子似的，
哦，
挂在龙嘴里头，这是挂幌子的。还有一种呢是木雕的，不同形制的模型，
嗯，
分四个，也是四个。上面第一个雕的是蝙蝠，
嗯，
第二个雕的是柿子，第三个雕的是一个芭蕉扇，
嗯，
第四个雕的是一个磬，就是敲的那个磬
啊。
这四个连起来呢叫福源扇磬。哎，
哦，
这是糕点铺的两个幌子。
嗯，
另外一个呢大家还可以去哪儿呢？颐和园的苏州街。
嗯，
苏州街呢也叫买卖街，对吧？
嗯，
是以前呢皇上在这儿游览园子的时候呢，皇上不能随时出门啊，皇上不能逛超市去，对吧？
对，
你人身安全大问题啊。
嗯，
他也想看看，说老百姓逛早市什么样啊。
嗯，
好，在皇家禁苑颐和园里给我搭一条买卖街。
嗯，
你们做买做卖，宫女儿和这个太监当成这个顾客，嗯，你们做买做卖，皇上来看一看。那么在这个买卖街里边呢，肯定也得有民间的点心铺。
嗯，
他也用到了点心铺的另外一种形制，给王宁看一眼这个图，就是这种形制。
哇，
哎，这个更
写字了，
更一目了然了，
对
对吧？您不懂北京幌子也看得出来，一共是这个房檐底下挂了四个朱红的牌子，长方长条的，
嗯，
然后字儿从上往下竖着写的，写的是红底儿金字儿，
啊，
大小八件，
对对对，
这是点心的种类，对吧？白果花糕也是我们的种类，
嗯，
中秋月饼这是时令产品，
啊，
嗯，八宝南糖还卖糖果，所以你看这四个牌一字排开。只要您认字儿，就知道他卖的是什么。
哦，
哎，这是点心铺的这个幌子。
嗯，
那么除了点心铺呢，还有一种铺面，就是这个蒸锅铺。以前呢也代卖一些个点心。哎，那么他们的幌子又不一样了。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咱说呢，还有一个蒸锅铺，代卖的也有一些点心，比如说寿桃啊，
嗯，
花糕啊，这些也可以算点心之类，但属于蒸锅铺卖的。这蒸锅铺更像什么呢？更像是以前我们小时候这粮店，粮店也代卖一些馒头大饼面条，
是是是，
蒸出来的东西。那么它这幌子什么样呢？也有一个图案给王宁看一下。哎，可能你
这么
一眼看出去，啊，看不出来是什么，对吧？
对，
解释一下，一共是三个牌子，
嗯，
也是木雕的，木雕三个牌子上面还彩绘，第一个牌子上面是方的一方块，嗯，雕的什么呢？雕的鲜果，然后给上上色，
哦，
什么果无所谓，是鲜果。中间呢，嗯，是一个圆盘，
对，
这代表什么呢？一团和气。
哦，
然后下边呢又是一个正方形，
嗯，
上面雕的是一个寿桃，还得给描上色。
哦，
然后底下呢是一个木雕的树叶，给染绿了，这么一串挂在房梁上。
嗯，
哎，所以这个呢代表我这是蒸锅铺，哎，
哦，
蒸的是有寿桃，有各种的糕点。 你看以前的这个分的还比较细，包括说还有什么元宵铺，
嗯，
这个另当别论，因为这个要分起来就太多了，
嗯，
对吧？然后呢，说这个生意呢极具美感，这是属于是刚才说的门面上就极具美感，
真假。
另外一个呢，就是里边这个柜台也得极具美感，很多柜台呢，这个沿上啊都得雕刻着各式美丽或者有吉祥寓意的图案。
哦，
哎，进来之后。小伙子穿的得干干净净，因为您卖的是入口的东西
啊，
你跟那煤铺铁匠铺就不能一样了，
嗯，
干干净净。然后还有人说什么呢，说这个点心铺啊，以前点心铺啊基本上属于是隔山买老牛。
什么叫隔山买老牛？
有意思吧，隔山买老牛。你想那个时代啊，首先在清朝的时候就有点心铺了、啊、但清朝那会儿呢玻璃的使用不普及，虽然说清中早期就有玻璃了，那是皇上家使。
哦，
皇上在自己的寝宫里安玻璃，老百姓家可没有。
嗯，
那么就不存在玻璃柜台，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现在去点心铺呢，一目了然。为什么？放在玻璃柜台里，
嗯，
又干净又透光，你可以看到。
嗯，
那会儿没有，怎么办呢？装在木箱子里头。
哦，这样的。
哎，现在有些点心铺呢，你也会见到，比如说你们正面旁边那叫桂香春
，
桂香春，人家是卖这个清真点心、
清真的。对，
我在那路过的时候看到呢，他柜台里放一部分呢。它后边有那个白色的那种箱子
啊，对，
娱乐箱，对吧？那种箱子呢，可以一个落一个，大小比那啤酒箱子还大，
对，
对吧？那一个落一个呢，这箱子也不透光，你也看不见，怎么办呢？它会在房檐底下呀、斜下45度挂一圈镜子，
啊，
你通过这个镜子可以反射到它身后那箱子里边放的是什么点心，
是、啊、
对吧？那都是得有玻璃，因为镜子也是玻璃。
嗯，
清朝民间没有玻璃的普及使用，怎么办呢？点心只能放在柜里，就是木头柜。
嗯，
而且呢，王世襄先生还回忆说，那会儿点心铺呢，这木头柜啊跟柜台隔得挺远。
嗯，
就是你无论如何的跳脚，你看不见
啊。
所以他把这形容为呢，隔山买老牛。
哦，
哎，就是你要什么，伙计到身后给你拿什么，拿完之后啪给你拿过来给你称量。
那万一我比如说我不知道这有什么，
那他会写着。就是会或者会告诉你我们有什么品种
哦，
然后您要什么他给您拿什么，所以完全是隔山买老牛。但是说王世襄先生说那会儿的点心铺也没有坑人的，你买过来绝对是非常好的东西
啊。
哎，另外一个呢，他说这点心的包包也很有意思，就是啊拿纸啪一包，包出你的包啊是上小下宽四四方方的一个包。
嗯，
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他们这个专门点心铺的一个戳，在柜台里头一个木戳，就是你的商标 logo。
啊，
那会儿不是讲究说每个都印商标 logo， 是现买现印，包好之后啪盖上红章，啪往你的纸上一盖，滴了起来您拿着走。然后您如果说还要赠送亲友的话怎么办呢？一般来说附张红纸
啊，对，我见过，
上面盖张红纸，
小的时候
更讲究有宣传意识的，这纸是印出来的，不是全红的，是印出来的，这纸我见过
啊，
四个角有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你的字号。
哦，
哎，
他包的时候，牛皮纸不是把那个，
其实那是草纸，
啊，草纸，对，把那个
把点心包
好
了，上面呢附一张
红的，
有的不是红的，是它的 logo，
哦，
四个角是这点心铺的字号，
哦，
中间这画有寓意，比如画一个三国的，画个西游的，就跟那连环画那画片似的，这幅画是一个典故。
哦，
哎呦，你拿完之后呢，又漂亮。而且呢又有历史寓意，回家拿回去哄孩子都能通过这一张画讲一故事。
哎，这不错，
就那会儿人经营的讲究或者文化就在于这儿，对吧？
嗯，
哎，这是咱说的点心铺里边的讲究。然后呢饽饽铺主要的材料呢离不开什么呢，就是白面。但是呢看一些以前老先生说什么呢，这是基础啊，这白面是基础，而这个味道呢那就是不胜枚举了，用到东西就非常多了。但是老先生说什么呢，说这个做点心最重要的味道取决于什么呢？我问问你，就是点心是面嘛，这是基础
啊，对啊，
它得甜，
嗯，
对吧？这味道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糖。
哎，你看都说糖，其实老先生也是想到了，人们会这么说，
嗯，
点心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啊？就因为品评的口味出现偏差了
啊。
它真正好的点心提甜，不是不用白糖，一定是少用糖。它大部分用的是什么呢？蜂蜜和奶油。
哦，这样的，
用的是这两种。然后其他还有用到什么呢，各色的这些干果鲜果，干果比方说花生，瓜子儿，核桃仁儿，鲜果呢比方说这个还有一些水果类的，比如说这葡萄干，
嗯，
哎，枸杞，这些属于这个果料类的，这青红丝， 所以呢，说好的这个点心铺饽饽铺啊，一定是少用白糖的。
哦，
哎，那么后边呢，咱得说为什么少用白糖呢？它有它的道理。第一，白糖多廉价呀，
嗯，
用白糖用的多，那是买卖家愿意这么干，是现在的买卖家啊，
嗯，
以前人为了口味，人肯定不这么干，现在还这么干，为什么？降低成本，提高我的这个利润呢，
嗯，
对吧？但是这个东西不好，为什么？甜的要命。另外一个，大家家里边有糖罐子的，你一定知道，这糖罐子到一定时间之后，里边会出现一个状况，哎，咱说一个文词叫板结，能明白吗？
明白，就起球了，
哎，然后这板结
了，
凝结，那块很难，得凿碎了，对吧？
对对对，
所以它的特性就决定了这个东西掺在点心里边是齁甜棒硬，
哦，
所以这东西不是那种口感，做的全错了，嗯，但现在人只追求一个甜。可是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这个好些个这个糕点类的这个商户啊，
嗯，
比较有名的，包括什么烘焙坊，
嗯，
他用的还真都是蜂蜜跟奶油，
是
少用糖，但是东西做出来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好吃，
卖的价也特别的贵。所以大家回想一下，其实老北京的点心铺卖的就跟现在好多烘焙坊卖的东西是一样的，
而且是高端的那种，
是香微甜，主要是提供它那个香气。
啊，
所以你看好多那烘焙坊一从门口一过，哎呦这个香，其实那个是对的，
嗯，啊，
现在好多劣质的点心就是为了追求甜，甜就可以吗？
嗯，
但是又甜又硬，
嗯，
还一个什么呢，就是没有识货的使这点心变得又甜又硬，
哦，
因为大家的口味变了，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这样，
甜腻就是好，
哎，就点心吗，嗯，点心应该这个味儿。其实真正吃过好点心的知道它不应该是这个味儿，但好在这几年你会发现口味回归了，
是，
哎，一些个好的做烘焙的店，虽然是这个私人的这个小买卖，人家也排队了
啊，
所以说你口味开始回归了。其实呢，说的点心呢，发生过很多的这个笑话，
嗯，
哎，包括说以前的北京很多点心呢是分地域的，哎，老北京你的地方不一样，
哦，
住的
这还分呢？
对，我们是专供王府的，王爷老来我们这儿买来，我这儿呢离着庙近，专供给喇嘛的，
哦，
我那边离得哪哪近的，专供给老百姓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各种各有各的这个特色，并且呢，以前说到这个点心呢，还有一种售卖方式，哎，说起来很新奇，就像现在什么呀？现在叫这个预售，哎，
哦，
先交钱办卡，然后到时候您来领来，有这种规矩。
嗯，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北京点心哈，真的是不说不知道，一说这么多的讲究。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上面。